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美联储在结束了资产负债表的缩减计划之后啊，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额外的措施来应对融资市场的压力。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我们先这样，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如果美联储真的最快在本周就结束了缩表，那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融资市场的压力呢？
就是摩根大通的一些策略师，他们是这样预测的，他们觉得即使缩表结束了，但是因为关键的结算周期还是会出现一些波动嘛，所以他们觉得美联储可能还是会重启类似于2019年9月那样的一个操作，就是向金融系统注入5000亿美元的资金来缓解短期利率的飙升。
听起来好像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就是你即使结束了缩表，你还是得要额外的措施来救急。
对，就是他们觉得虽然现在看起来货币市场的波动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美联储可能还是会通过一些临时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应对关键日期的一些资金压力，然后另外就是可能会降低常备回购便利的利率，来给市场提供一些额外的流动性。
那你觉得美联储的这个缩表进行到现在这个程度，具体都产生了哪些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呢？
就是自从2022年6月开始缩表以来啊，已经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从金融市场中被抽离了。
嗯，
那这个就直接导致了逆回购工具的使用量大幅的下降，然后同时呢，大量的短期国债的发行也吸走了市场上的一些现金，所以导致银行间的一些借贷利率不断的走高。那这个走高呢，甚至在非结算期间也维持在一个高位。
看来就是这个连锁反应还是挺厉害的哈。
对啊，就是这个不光是影响了市场的资金的流动性啊，它连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都被推到了目标区间的上限。然后另外就是银行的准备金也跌破了3万亿这个关键的水平，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在金融体系当中进行分配。所以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那就是说，如果美联储停止了缩表之后，他还要做什么事情来继续的管理这个准备金呢？
就是他们可能会最终会通过增持新发的国债的方式来重建这个准备金的水平。
嗯，
那摩根大通的这个策略师是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初开始每个月购买大概8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
哦，
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给这个体系里面增加一些现金。
结束缩表具体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就是结束缩表之后呢，首先就是会停止从市场上抽离准备金，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重建这个系统的缓冲资金池，那随着这个余额的稳定呢，回购利率也会逐渐的回到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内，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整个市场的融资成本。
听起来好像对市场信心也是一个提振。
没错没错，然后另外就是更充足的资产负债表的空间，可以让交易商去承担更多的头寸，可以重新开始一些相对价值的交易，也会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跨资产的波动性也会降低，风险偏好可能也会因此而提升。
对，除了这个购买国债之外呢，美联储还有哪些具体的可以调整的策略可以帮助市场呢？
就是摩根大通的策略师他们还建议，就是美联储可以考虑降低常备回购便利的利率，就是降低5个基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引导隔夜回购市场的其他利率，比如说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和三方一般抵押品利率。
听起来好像这个操作对市场的影响还挺大的。
是的，因为最近这些利率已经开始靠近甚至超过了央行对准备金支付的利率，那这样的一个降息的话，可以鼓励交易商更充分的去利用这个工具来优化他们的流动性和准备金的管理，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工具从一个备用的设施变成一个更积极的政策利率。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在结束了缩表之后，它还会面临哪些比较关键的挑战呢？
就是市场分析人士还是觉得虽然缩表结束了，但是美联储依然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说准备金从极度充裕到适度充裕的这个转变，然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需要开始扩大资产规模了， 来维持这个市场的平衡。
OK 吧，反正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美联储在结束了缩表之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它可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临时的公开市场操作，比如说调整常备回购便利的利率，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OK 吧，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